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余牧师，他证道的主题是基督是主。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今天的机会继续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多方的来教导他所拣选的门徒，无论是透过神迹，无论是他的比喻讲论啊，不是当然对未信的人，也是对他的门徒啊。而其中一个呢，要他们明白的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所跟随的是谁。表面上这些门徒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跟随的是谁，但是真的认识他吗？这个也不一定的，包括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说信耶稣，我们跟随他，到底呢我们对我们所跟随的主认识有多少啊？没人说我对他认识已经足够了啊，不需要再知道那么多了，不可能啊。有一次耶稣在预言他的死期，讲到他那些跟随的门徒说跟随主要付的代价之后，他就带着三个近身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目的是要让他们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他这个真的太好了盼望了我们都有这种对神的渴慕，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可以更多认识神，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更认识他。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开始，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出来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的荣光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与他一起站坐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但那些日子门徒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突出的经历耶稣在世界上的日子，在圣经的记载只有那么一次就是先他改变面貌只是那么一次，不是随随便便随时来改变他的面貌，所以有主特别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三个门徒能够认识他。其他门徒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潜力，但其实透过这三个门徒对耶稣更深的经历虽然不是马上每人都懂，但是呢他们都会生命改变，而且会影响他周围的人。在这里我们先讲到基督是主基督是怎样的主呢？我们要认识他，我们不认识基督，恐怕你口里面嘴巴里面说基督是主，你对他做你这位主你的认识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他的身份，他是荣耀的主。为什么呢？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很清楚，当耶稣改变他的容貌的时候，衣服洁白发光这个呢 就是一种给我们看见的形象是什么呢？啊，就是这种非常的荣耀，很荣耀的一个啊。如果你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也同样的记载，他们也说他的面明亮如太阳，异常洁白如光。哇，这个一看你就知道，哇，荣耀都不得了，一种的圣洁尊贵啊，衣服放光。你没有看过一个人的衣服放光了吧？啊，除了那些啊人工所做出来的啊，极其洁白。哇，这个耶稣基督他是那么荣耀的，他毫无瑕疵，他只是那么荣耀圣洁的一位主。哇，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主是何等的福气啊！特别圣经也这样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漂得那样白，世上是没有可能看见这种白的啊，是可以想象啊，当然也很难想象，对吗？都没看过啊。圣洁的主就是我们这位我们的基督耶稣，而且你看见他不单只荣耀，他也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永恒的主？当然我们知道神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太初就有的，他是无始无终的这个永恒，你看见这圣经所讲的。因为同时间耶稣改变面貌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对吧？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其实可以这样说，这两个人出现，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一个民族英雄啊，这个很重要的。以利亚也是一个非常在旧约里面重要的人物啊。但是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的形象，其实就是他没有降世以前的形象。你看见在但以理书，但以理在异象里面也看见一个人子，就是好像这里的门徒看见当时候那个地方耶稣改变他的面貌的一个形象。还有呢，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也给使徒约翰所见的样貌也是这样。因为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一个复活之后向他显现的耶稣，形容的情形也类似啊。当然这个约翰真的有福气啊，因为他在这里已经看见耶稣其实从头到尾没有降世以前，以至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没改变。耶稣从来没改变的，只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用人的肉体来与我们一同的生活啊。所以耶稣不是那个我们单单看得见的人啊，他其实是神，就是在这里他变他的容貌啊，变相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要认定他不是单单肉体里面只是连我们跟随的那位耶稣，他还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是永恒的主。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太宝贵了。他不单是荣耀，神当然是荣耀，但是这位荣耀的主是永恒的主，他从没有改变啊，没有人以前他已经在，人也是因为按他的形象样式来被造的。所以他是亚拉法，他是俄北加，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是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掌管过去现在以至未来。还有呢，这位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呢？他是救赎的主。因为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旧约所有预表和预言都是指向这位基督。在摩西的时候，律法的作用就是说神的信义，人也不能凭着律法得救，因为没有人能够行完全律法，你犯了一条也是犯了众条。所以摩西所讲的要透过耶稣来成就成全，耶稣没有废掉律法，没有废掉，就是说成全的这个神定立的一种标准，一种的心意。所以呢，都是指向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然后呢，你看见以利亚，他其实很多无论他预言预表都是为了这位耶稣来做准备的他就是那位应验预言应验 神应许的那位啊，弥赛亚。当然他是独一的主，神的国不能另有权威，只有上帝的独生子，他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因为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杀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就是那位独一的主，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我们要听的啊！你不要随随便便什么人讲的你都听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中心，他是创造的源头，他也是那位来拯救我们人类的那位神，他就是做我们这位独一的主。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这样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独一的那位救主。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认识他，不是头脑里面而已啊。所以这些认识你觉得重要吗？啊，非常重要。他是荣耀永恒的主，他是赐生命的独一主宰，因此我们的心就不要再游离了啊！不要以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有代替品，没有，绝对没有。如果有，耶稣也根本不用来。耶稣来只是告诉你他是唯一的啊，不是一种强权霸道，而是说他只是神唯一的一个启示，他是直接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真正答案跟出路。所以我们要专注他，一切来一心跟从他。所以就带来我们第二方面要想的，我们认识他，有一生不断的认识他。认识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啊，这我们要认定他是主，基督是主，我们就跟从他啊。这就是耶稣所讲啊，神在天上所讲的啊，你们呢就是单单的听他。今天我们从跟从主里面更认识他，不是头脑里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以他为主，认定他为主，以致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依靠他，仰望他，而且敬立他，以致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跟从耶稣啊，不是单单回来听一篇道两篇道，这是充满头脑里面的知识，当然这个是基础，这个是重要，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不够，我们还需要行道，把我们所听见的知道的我们要行出来啊，以致更认定这位基督就是我们要跟从的主。既然他是主，我们就跟从他。所以怎样跟从呢？我们希望跟从他啊，怎么跟从呢？第一方面就是刚才所讲的，要听他，这是神所讲的，你们要听他。为什么这里说呢？啊，就是他们只是看见形象，表面眼前的形象，但是神就说你们要听这位你们看见的耶稣。这个听是很重要的啊，不要以为这个很平常，不是，不然的话神就不用这样说了，你们要听他。反应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他的啊，我们宁可听其他的东西啊，我们呢找别样的东西都不愿意更深更进一步的来听到底耶稣跟我们讲什么，好像听过啊，只是没有听得清楚，还有没有真正明白他说讲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听很重要，好像昨天那个鲍维坤博士啊，在他的圣经讲座里面，他说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到十八节最重要的动词，原来他说是听啊。我再回去数一数，单单纸质圣经出现六次这个听这个字，有时候我们觉得听恐怕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吧，哎，听这是最重要。还有你看见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复活向约翰显现，他给七教会的书信里面，他也最后一句有耳可听的就怎么就应当听。整个启示录头三章一到三章出现11次听这个字，你说重要不重要？ 有时候你多听以为不重要，其实越出现的次数越多的，那个是肯定我们要更留心啊。反正要听的我们没有听，其实这个就提醒我们，以为知道的，以为听过的还没有听清楚，所以我们要更要明白我们听的是什么。啊，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呢，出现这个听这个字有44次。哇，这个在最后一卷书里面，神也透过这个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很多时候要听的没有听啊，弟兄姐妹。要听什么呢？哎呀，真的听他所讲的话。今天很多传媒，很多声音，人的声音，人的意见，很多杂音噪音，其实这些会拦阻我们听清楚上帝微小的声音。神的声音不一定很大声，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才能听见的。圣灵微小的声音，你一直听电视机，听很多手机里面的资讯，你怎么有空间去听一听神到底透过这些事情要跟你讲什么？当然我们要反省反思，这个还好啊，不要照单全收，人讲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其实你要过滤，你要听到底他在讲什么，而且背后神要透过你所听的告诉你什么，这个才重要啊。所以呢，神的声音从哪里我们可以听见？你多读经，多祷告，安静默想。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圣经也特别讲了啊，圣经在讲到耶稣啊，这个啊变相，神说啊，你们要听他。更多呢，圣经就是说门徒听见啊，门徒听见。我也希望这个听见真的听进心里面啊，不是听见有一些声音而已啊。啊，我们不单只有听他，我们还要听从他，要被提醒，要有行动。不单只要听，我们要见他，就是这里耶稣基督变相改变他的面貌，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清楚到底他们所跟随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今天你说我哪里看见耶稣啊，我哪里找一个变相的耶稣让我看清楚他，不需要这样的啊。你只是圣经的记载，当时这三个门徒好像有吐德的权利，但今天呢，我们透过圣经的经文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这样为一位主。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不同的事物里面，我们的遭遇，我们都可以看见神在当中。神要透过这些日常生活好像很平凡的事情，很平淡的事情，其实显明他很不平凡不平淡的事。因为每一天能够依靠神经历神都是不平凡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跟随主，我们就看见主怎么带领我们。所以呢，跟随主不是很抽象的事情啊，不是单纯一种理论里面的事情，是非常实在的。譬如你有时候健康不好，有时候你希望心里面有平安啊，你是走运吗？还是你知道是上帝的保守？你一天看见哦，原来神真的与我同在，你就更深一步来啊，经历他，以致更多依靠他。当然我不是要看见什么哎呀，上帝啊，你一定要保守我，给我平安，我才相信你的存在，我才知道你存在。当然也不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倚靠神的时候，神总会把他看为最好的来给我们，哪怕有时候我们遭遇逆境，遭遇一些的反面的一些场景，上帝肯定知道，没有他的容许，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所以你的灵里面的了解，看见这些事情，你就看见神还在当中。你不会怀疑，你不会埋怨。所以看见他给我们看见的异象，不是一些什么超自然的事情，真的是只是说平常平凡的生活图画场景在我们心里面显明他要我们看的我们这个近代宣教之父，这个克里威廉，有一天他在补他的鞋子的时候，他就忽然间留意到墙壁上的一幅图画，一幅世界地图。他就忽然间留意，好像上帝的灵呢要他打开他的眼睛，看清楚平常好像都看见还没有看清楚的一个印度这个地方。他一看见这个印度的地方，圣灵就提醒他，而且感动他， 触动他，就是要为这个印度的地方的人来祷告啊，以致他后来呢一生就在印度这个地方宣教，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哎，原来的开始是因为他留意了平常他都常常见到的那个地图，但是平常见啊都好像没有看见什么啊。那一刻呢，上帝透过啊他的灵呢啊，在这个克里威廉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你要留意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平凡的事，你不要追求说我忽然间又成为一个哎呀什么很超自然很伟大的一个人啊，不必这样求的啊。神用很多的人有他的方式，可能有些时候啊，一些人呢名不见经传，但是呢他好好忠心依靠神，仰望神，跟从神的时候，神也会大大使用他。所以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啊。当然我们还要在祷告里面看见他，祷告的时候与主亲近，对吧啊，我们不要打盹，要清醒。你看见整个变相是在祷告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恐怕他们不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改变面貌也不会在那个时刻发生啊。耶稣改变面貌不是啊随随便便无缘无故的，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候，可能他觉得这一刻就是他一个最适当改变面貌的时候，让那些门徒能够亲眼再看见他。所以在祷告里面出现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看见很多神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才能看见的事情。当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追求要看见什么什么啊，你就心里面啊、仰望他，顺服他，神就会把他的心向你的心里面显明。好像我们教会了，我们有一个使命宣言啊，我们希望也有一个异象的宣言。教会到底要看见什么？到底可见的将来，我们要朝怎样的方向？什么成为我们的异象？这个通通要从祷告里面出来。不是什么人为的啊，忽然间想这个想那一个，我们要在祷告里面看见主的心意。然后第三是什么呢？第三要听他，这就是神所讲的，你们要听他啊，听他就是要啊靠近他，要亲近他。弟兄姐妹，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敬拜神，当然你是一个愿意亲近神，有这种亲近他的心，你才来吧。啊，世界那么多啊好玩的地方，或者很多选择啊，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天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礼拜堂呢？其实就反映可能你的心里面觉得这个时间是属于神的。很多地方我可以去，我不去，我单单来到教会里面一同的敬拜神啊。我们要有一个渴慕他的心，对吧？你看见这三个门徒特别以彼得为首的，他怎么说？彼得对耶稣说，哎呀耶稣啊，太好了，这个景象我从没看过，太宝贵了，我要留住这一刻啊。其实好像很多人去旅游啊，他没有看清楚，就马上拿一个手机照相机来拍拍拍拍拍，其实拍的都是二手的，你回去还要看啊照片，你希望把那个啊场景记录下来，这个不是不对，但是啊亲身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你还没有看清楚，你拍什么照呢？你拍那个照以后有机会看是好，但是你错过了那一刻，其实你应该更专注去看看眼前，就是你能够看见那个实景，真实的一个场景，你懂我的意思吧？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以为我很多事情还有慢慢再看，回去看照片，照片要看，但是呢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一个时刻啊，焦点不是马上去弄那些照片，还是看清楚那个眼前啊，这个真的啊一生都不能再遇的一种场景，明白吗？结果你看见这三个门徒也出了一个主意，哎呀这美好的时间啊，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在干嘛？ 那么宝贵神圣的时刻，他还要想到工作，而且你有他三座棚，我不晓得他要到是什么棚，一定要花很多功夫啊、时间的、精神啊、体力啊。哎呀，原来建好之后，那两个都不见了。你盖什么棚呢？你搭什么棚呢？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说举例子，我们要照相啊，花很多时间专心去照相，其实忽略了那个更重要要做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门徒啊，他们想了一个主意，要特善作棚，就忽略了那个时刻你应该珍惜与这位主更亲近。你同意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常常忙忙碌碌啊，大发热心，主啊，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哎呀，这都是出于我一种好意啊！啊，好像彼得，你说不好意吗？肯定是好意啊，但这不是耶稣的心意哦，不是耶稣的心意，你在做干嘛？浪费时间，浪费你的体力，该做的没有做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我们真的要被提醒，要反省。我们的时间啊，不应该这样啊耗在那些地方，很多事情该做，要好好祷告，亲近主，主就会告诉你。那什么时候开始做啊？跟随主啊，信主的一刻就开始了，不要等啊！哎呀，我不必做门徒了。其实你一刻一信主，你就应该好好做跟随主的门徒，领受主圣命的一刻，你就是圣命被呼召的开始啊！圣经里面很多例子啊，好像这个格勒森里面一个人曾经被鬼附之后呢，他就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这是主啊，要他回家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奇事来告诉他的亲人啊。为什么圣命会有这种啊完全的改变啊？他不讲啊，谁替他讲呢？啊，你有经历，为什么不亲身低首的讲出你经历神的这样的恩典呢？所以耶稣叫你跟随我，不是不好，不是不给他跟随他，只是你跟随我，就是用回家为我做见证的方式来跟随我，不然的话，你跟着我出出入入，这种跟也没有符合神要他跟随他的一个目的。然后你看见这个撒该，啊，撒该一被主了看中之后，他心里面当然不好意思，我这一个罪人，人家都不喜欢我了，不然的话我就不用爬到树上才看到耶稣啊，被人排挤的。但耶稣没有放弃他。所以这个撒该就马上生命改变了啊，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这谁是被奉还的变成穷光蛋了，他不是在所不是，因为那些财富不能满足他，现在有主了，他知道这个才是最宝贵，于是他这些就不再看重了，他这个生命就在那一刻完全改变了，整个生命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就是从他蒙恩的那一刻开始，不是做一些事情来讨主的喜悦，以致主能够接受他来拯救他，不是，因为恩典在先，蒙恩在先，以致他这种生命经历改变带来他有这种回应，这种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你有经历过神恩典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跟主讨价还价，你的生命应该被改变，你的生命应该更好的、更持续的来跟随主，这就是我们蒙恩的原因。保罗就不用说了，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整个人就降服下来，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从他蒙恩的那一刻开始的。我们要以主为主啊，以主为主，不单接受他的拯救，来以他为人生的主宰，圣命让他管理，让他居首位，让他坐在圣命宝座上，好像玛利亚一样，他信尊主为大，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啊，以他为主，就是我们跟随主的意义。如果你口里面说跟随主，外表动作跟随主，但是你没有真正以他为主，其实你没有真正跟从主。以前我们很喜欢说一个司机啊，一个开车的，哎，我把一个 开车驾驶座让给耶稣，然后就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宰。其实那里当然做乘客，这个也好像不对啊，你好像耶稣为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啊，被他服侍服务，这样就不对了啊。所以更好的一个比喻了，我觉得一个领航员啊，一个船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港口啊，那个所在的港口啊，有一个叫 pilot 啊，一个领航员呢就会上船，他要掌管这个船的那个领导权啊，指挥这个船应该怎样的航线。因为呢新来的船不晓得嘛啊，到底你这个规矩啊要派在什么地方，他们根本就不懂，所以这个领航员，所以呢他要做指挥，要导航，分派工作。但是船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谨守岗位啊，不是说哦好了好了你来了啊你干了，他一个人怎么干呢？很多工作不同部门还要分工合作，坚守岗位啊！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哈。我们有不同的侍奉岗位，但是我们还以主为主，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不等于他说就他做啊，不是这样啊！他说我们要跟他合作，要配合，这个才能够到达要到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努力是没用的啊！因为我们都失去一个该有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决定，但却是最明智最重要的。在什么地方看见我们是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呢？可能看看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钥匙就可以知道啊。我们的钥匙是主权的代表，是吧？小孩子最羡慕的，因为可以随意出入啊，大人呢可以出门进来代表他长大有主权。出门没钱不要紧，因为什么？你还有锁匙回家拿钱啊！如果你出门有钱包没有锁匙，你就不能回家了，对吧？所以有锁匙才重要。你可能已经有很多这个 keys 啊 ，keys 的意思在英文里面很多的啊。那如果我们从锁匙这个意思啊，外方法或者一些条件途径你现在有房子，有车子啊。要保险箱等等啊，为你感谢主。那问题就是你的锁匙啊，你的 keys 最终是由谁来掌管？这个更重要。谁有运用你这个锁匙的权利呢？好像教会的门匙啊，都不会随便交给人的啊，因为掌门人啊，拿锁匙的人有责任的啊。比如说啊，我自由出入啊，这个就不符合我们拿锁匙的目的啊。谁来掌权？你愿意交给主吗？主若要你这些锁匙，你愿意给他吗？当然你愿意，主也不一定要啊。不肯是因为不舍得，或者不肯是由于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意，我们的本事，我们不用靠主，不需要主啊，以为只是靠他有的这些就够。其实他应该看到一切都是从主而来啊！你看见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神重用的叫宋尚杰博士，他五年之内在美国就拿到一个化学博士的学位啊，很高的荣誉啊！他拿着他的文凭跟那个金锁匙啊，一个他的成就的一个象征啊，横渡太平洋回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知道他一生要跟随主侍奉主，他就把他的金锁匙扔在太平洋，他一生呢就这样来侍奉主，他不再靠那些，因为他有这些呢，回国啊真的名成立就，不担心前途，不担心没有财富，但是他这些都放下，他有锁匙，但是通通为主而摆上，轻看世间名利，成就他知道不是金锁匙可以衡量的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你拜我吧啊，万国的荣华都可以给你啊！这个是最厉害的试探。有时候我们不用万国的荣华，一早就向撒旦下拜了，有没有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撒旦不需要出那么高的代价啊，可能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东西都早已经让我们的脚晚了，我们就向他跪下说不定啊，求主帮助。最后呢我们想到基督为主， 我们要跟随他，不是被迫的。我们之所以要跟从主，只是因为他配得我们来跟从。很多人来跟从主，好像觉得在没办法之下只能跟从耶稣啊，跟他也没有坏处，但也不用太认真啊，人跟了我也跟了，但不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要认定基督是主，我们不单只认识他，我们要跟从他，也清楚他是配得我们跟从的，我们不是被强迫啊要跟从他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改变面貌之后啊，圣经说声音停止之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弟兄姐妹，基督配做我们的主吗？你如果觉得不配，你不会很甘心的跟随他的。保罗说，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基督定要做主的原因，买赎我们的就是他，因为他就是买赎我们的那一位，是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唯有当我们认识到他在哥哥他上所付出的代价和爱，基督才会在我们心中成为宝贝。没有错，使我们能高举基督做我们主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领悟到十字架的意义。然而是什么能够使他时常维持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呢？就是对他宝贵的牺牲做不断的回忆。我们真的需要像十八世纪欧洲一批叫莫拉维亚弟兄会的教师的精神，他们关于怎么唱呢？他们说，主啊，你既为我舍身，我当如何图报？只要今生气势相存，不枉你死的功劳。在新约圣经当中，中文翻译主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三个不同的字，最常用的就是这个Kurios 啊，表达出帝王和君王的一切权令、智慧与慈爱，也同样表达出子民甘心乐意的奉献。基督就是百姓的王，他正在寻求他子民对他的热爱和至诚的侍奉。他虽然本身有王权，但基督却只愿意在他受欢迎的地方才宣称他这当然的权利。所以讲到底都是要看你的心有没有尊他为王，尊他为大。他不会强迫你要他做你的王，不会的，因为这个没意思。现在只有一件事留下要我们做的，就是倒在他的脚前敬拜他，将自己无保留的献给他，使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他自己要做的那一位。在印度啊，对神明最高深崇敬的极度虚极的形象叫Sastakan 啊，敬拜的人呢，他们自己俯伏在地上，真的五体投地的这种啊，脸身贴在尘土中，头伸出来触摸那受敬拜者的脚，指头啊伸出来触摸那受敬拜者的脚。当你见到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这样的谦卑自己，又将真正侍奉的一种大好象征如此糟蹋啊，实在是令人很伤痛的。然而我们自在救主耶稣受伤的脚前，在灵里照样的膜拜他，乃是我们心里面表达用待他做我们生命的王的一个途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今天不是教你啊，好像一些异教啊，好像西藏，你看见啊，他们走几步就伏在地上，走几步伏在地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对吧？今天我们跟随主不是这一种，我们不需要 真的常常五体投地，但是我们心里面也不能不五体投地。如果你的心跟随主是一点都不认真，不五体投地的时候，我们在做是没意思的。我们说怎么跟随主，以他为主是没意思的。这不是外表的事情，完全的俯伏之子乃是单单表示甘心乐意的推倒一切的自靠己意和自我，并且表示一种因爱心所产生的决意，要把羔羊所受的痛苦应得的报酬归给他，让他做王掌管在我们心中。这颗心是他所重视所爱的，并且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拯救回来的。十九世纪一位军官啊，他是救世军的军官，他这样说：我想要啊，是我不把，要是我不把我最心爱的献给他，我便配不上我的救主。戴德森也曾经讲，他说：倘若他是主，他便在一切上拥有主权。想要透过这些变相，透过这一次的变相，去让门徒知道神要他们跟从的只是耶稣自己，只是耶稣，唯独耶稣，没有别的，因为他是神国中唯一的君王。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单单见他，朝见他。我们要如何用我们的余生来侍奉他呢？就是为那个来做准备。1872年3月17号，大卫·李温斯敦 David Livingstone， 他是宣教士，到非洲宣教，他对史丹利先生道别，他放弃返回本国过舒适受大众推崇安闲的生活享受，而转回非洲中部去面对该地方的日病，而一心要来救他的史丹利先生就只好折返海岸。3月19号是李文斯敦的59岁生日，我们在他当天的日记里面读到这样的字，他说：我的耶稣，我的君王，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一次奉献我整个自己给你。一年之后他就被发现死在床边，双膝跪下，一只羊猪正在点燃着，他的圣经打开，他自己在他的君王面前去被他解去。所以最结论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对主的认识、经历和回应是如何？你愿意忠心跟随侍奉他吗？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是主先将一切给我们；不是我们爱主，而是主先爱我们。既然如此，全然为主也是应该的，对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光照我们，也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一无是处，但是你仍然看重我们，爱护我们，拯救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无以为报，我们就把我们的余生放在你的手中，没有可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本位的侍奉。因为我们蒙恩，完全是说明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存留来荣耀你，见证你，来侍奉你，以致更多人印住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愿人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被拯救，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